行，今天晚上还是正午日到夜门愣，今天晚上是由陈洪洲陈师兄来讲，陈师兄上麦吧。
啊，好的。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呢，有那个维摩诸陀。这维摩诸陀呢，对啊，维摩诘心呢应该很熟的，他这里面讲的很多都是这个维摩诘心里面的内容。在讲之前呢，我们想把这个维摩诘心的这个大概的那个框架简单的跟大家串一下。我这个记一下，有一段文字我把它找了一点资料。这个维摩诘心所说经呢，它属于大乘的经典，它有种种名字，有维摩诘经、净明经、不可思议解脱经，总共有三卷14品。前面的呢是流通分第一品，后面的第一品是那个续品，最后的是流通分。那么这14品里面它分三卷，把这个从这个上卷开始，把它跟大家简单的把它过一下。上卷高高品里面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毗尼城呢与大众集会，十方菩萨声闻把种种所有的众生都来集会，其中呢有一个宝鸡长者，他说起战佛，进来问了这个佛，说这个菩萨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净土？我就告诉他，他众生呢要欲得净土啊，刚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我们众生就是心不净，所以呢，所感得的这个就是秽土。这个欲得净土，刚净其心，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解脱的根本，都说到这个心地，讲到心地的法门。第二是方便品，方便品这个维摩诘长者，他过去无量劫中供养过无量的诸佛，身通法要，契入无漏法门，为了方便度化众生，他各个地方都是去，军队、政府、酒馆，比如说他都去。后来啊，就视线有疾病，就有国王、大臣这些长子、居士、婆罗门都来问，他们维摩诘就是写现身和他们说法，把他们知道这个色身无常、虚幻是众苦之极，所以不要被这个为这个身体所扰，不要为自己的妄心所役，应该什么呀？常乐佛身。什么是佛身呢？佛身是法身，是从无量功德智慧所生的，讲了种种，从慈悲喜舍，从六度万恨，乃至三世即刻道品，这些都是佛的净土所设的。所以现在维摩诘这个居士啊，他实现这个方便呢，就为大家广说这个法要。到第三品是弟子品。第四品呢，维摩诘居士他生病了，那么佛啊就请他弟子，他的这些诸大弟子去前往维摩诘处去问疾啊，去问候。这个舍利佛呢推辞说我不能胜任，就问他为什么不能去啊？他就讲了他的原因，讲他当初啊在林中宴坐西坛，说有时候呢喝过七十的时候。为人家说戒律，乃至为人家说法的时候，维摩诘啊向他提出这个问难，阿婆要他在问难之下呢，他没有办法，感到很气馁，不知道怎么答，所以呢他不敢去。对，佛的诸大弟子啊，到第四品呢是菩萨品。菩萨品呢，那么佛这些声闻弟子都不敢去，佛呢又派他的菩萨弟子，包括弥勒菩萨、光严、慈氏、善德等等诸大菩萨，他们呢都碰到了跟舍利佛一样的这个遭遇，都碰到一样的情况，都推辞不能去。因为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他辩才无碍，身通法要，所以大家都不敢去。这是上卷，我再把那个中卷再切一下。这个中卷呢，它是从第五品开始，它 这些声闻弟子啊，有些菩萨都喷去，那么佛呢就派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前往问疾。这些菩萨声闻去人天等等啊，看到文殊这个菩萨要去啊，大家都一起跟着去，那想一定会有一个好戏看。这个到的时候，这个文茂吉居士啊，将他所室内的一切啊，都把他空其室内一切所有，围上了一张床，在那里卧啊，卧在那里。文殊菩萨就问了，说你这个病呢是怎么来的呀？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这个病才能去呀？啊，这个维摩也就是就说了，我这个病呢、啊、是从吃有外叫我病症，说我的病呢、啊、是因为吃，因为贪爱，是因为众生病，所以才病。我有病是因为众生的贪爱，众生有吃有贪爱有这些毛病，所以呢，所以我病。因为菩萨是一切众生啊，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啊，这是维摩诘第十大的这第五次。第六，不思议品，这个舍利弗啊，在那里啊，久立失坐啊，想坐下来找个位置，又没有座位。维摩诘呢，就知道向他开导，不求法者不贪趋利，何况床坐，要什么座位，哪里都可以坐啊。以及若行有为，是求有为，说你的行为你的日常所作都是为有为的，那都是在有为的生灭法界打转，那不是求法。这个维摩居士呢，当时啊，就向东方的有一个须弥灯王佛那里啊，借来了这一个狮子宝座。这个狮子宝座有非常的大庄严，反正你说到有高达八万四千由许，它是形容极其之什么广大。那这一段里面就是讲啊，小大相容，这个房间呢、啊、它没有变大，但是呢它能容下这么多的座位，32000多个，这么高广，有多少由许的这个座位，但是这些座位它也没缩小。这是不适宜解脱力。一般像在我们国家的一些是佛教的寺院里面呢，是那个宝座啊，把那个方丈的那个有一个丈字啊，就称为方丈。因为通常就说那个地方呢很小，只有一平方丈，所以把它叫丈字方丈。但是这个房子它没有变大，没有变大，它却能容下这么多这么高这么广这么大的这些狮子宝座，所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力。这是第六品。第七品是观众生品。在维摩诘居士啊跟这个文殊菩萨呢都互相这个辨析，怎么样观众生啊，这个就说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所谓无住本啊，说我们的这个本来它本来就是无住的，一切的法都是从这里来的，都是从这个体性来的。到说到妙处的时候啊，天雨散发，这花呀掉到了这个菩萨身上，掉到菩萨身上，菩萨呢那个花就掉落了，但是呢花到了这个舍利佛等声闻的身上，他们运用神力什么也没办法把它弄下来。自言呐、啊，说我听这一个菩萨的大慈大悲的不可思议的这些诸佛的这个法已经有12年的，我这边没有切完啊，可能切到第七了啊。那么在这个为了破除啊这个声闻啊对于身见的执着，对诸法的执着，当时啊这个天雨啊将舍利弗啊变成了天雨，所以说就为了进一步的来证明众生如幻难与 乃至所有诸相皆无定相，皆是什么换来换去的幻象，就破除了对这个法的执着。也就是说，一切诸相实无可得，所有的相都是随顺世俗给的安逸的一个假名。你不要在这里面做文章。第八品佛道品，佛道品里面呢是这个菩萨虚无无二妙理为设法众生所起的妙品。就像文殊菩萨问了维摩诘，说这个菩萨怎么样才能够通达这个佛道？这个按照这个维摩诘居士就答说，菩萨要行于非道，要难行能行，没有你不能去的，是为通达佛道。乃至于地狱、恶鬼、畜生等等非道你都能去，这才是什么菩萨行于非道，就为通达佛道。有时候视线的一个贪欲、嗔恨、愚痴种种这些非道，菩萨能够行于这些非道，能够在非道设法教化众生，让他们转入佛道，这个才能叫什么菩萨为通达佛道。这个维摩诘尔问文殊菩萨，什么是如来种呢？他文殊菩萨说，有生为种，烦恼之生无实自性，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生，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如来种，这些都可以方便设法，都可以什么，即使烦恼之生刚正不烦恼，所以说就可以转烦恼成菩提。所以说烦恼即是菩提，这个烦恼它不可得，烦恼它当下就是菩提，所以能够转色身呢为解脱道。自体空有不二的菩萨行，这是第八不道品。第九是入无二法门品，说行了必依理而起，说我们种的我们种种的行为种种的作用都是以我们的理解而起的。这有些禅师就问你说，你从湖南到这里来那么远，你是怎么来的？所以说行了必须理而起，对不二之理是不能有不二之行，如果没有这个理，这不能有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你说众生啊，如果没有通达实相之理的话，他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啊，不恶是为贯穿本经的宗旨，所以维摩经啊，所以说那个入不二品是本经的宗旨，这是中品中卷啊。我们看下卷第十品相机佛品，在维摩经经上以其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将啊上方世界过很远，多少年了？42恒河沙界，那里有一个众香国，将那个众香国啊现在大众面前，又随化，就是化身出一个菩萨往上方啊这个众香国啊取香幡，化菩萨取回香幡时啊，众香国随来者有900万众，述说其国以众香为国事，教化众生的种种妙用。上一品及九品说的是入不二品，不二品呢就是啊，就像我们禅宗里面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告诉你这个根本，让你知道这个起，知道佛性实相，但是是不是就完了呢？还没有。所以到这个众香佛品的时候，维摩诘因为那个文殊菩萨这诸大菩萨都说了这个，说怎么样才能悟这个不日，到最后维摩诘居士默然直接活生生的把这个月成圣出现在大众的面前。那么到底相继佛品，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就实现他的神通力啊，广做佛事。那做佛事做什么呀？是教化众生。所以维摩诘啊告以此土佛以刚强之理，说明因果有报，其菩萨须以十事善法四摄八种无常有法摄法众生。也说菩萨通达佛法以后， 他为什么就是生物不误法呢？他能以种种的方便叫法中空，叫法中空。第十一品，菩萨行品，为什么就以神通力资助大众并狮子座资助右掌广义佛所？因阿难问，佛为广说相善功德，乃至诸佛国土，由以光明相好，圆明财冠，卧具衣服等种种思维，皆无法无是摄化众生的佛事。也就是在这一品里面，还是维摩诘居士以他的神通力来广为众生的说法，做相善功德。因为这个众相国里面呢，它是以什么说法？是以香做佛事，有些佛国里面是以光明等等啊不等种种方面。所以佛为说尽无尽解脱法门，因为是什么？是无为法，无为无不为啊。稍等一下，这个无生死日无所谓，欲诸荣辱心与忧喜等等，是不尽有为。观世间苦日不恶生死，关于无我日慧人不倦等啊，这是什么？不度无为。第十二，阿处佛品。这个阿处是一位无动佛国。佛就问维摩诘居士说，如一卷如来手，说你以何等观如来，以什么能用什么东西来观如来？维摩诘居士说，观自身实相，观佛一缘。哦，这个没再把它考一下，没考完。说维摩诘言呢，如自观身实相，观佛已然。这个佛啊是实相，自己的身啊，我们众生的身啊，它也是实相啊。为观如来前期不来，后继不去，今得不住啊，不住。以及非有相，非无相，从身体等法性，非见闻觉知，非见闻觉知，但是也不离见闻觉知。一众劫正和正说明说，一切法如幻象，菩萨虽没不尽善本，虽甚不长诸恶，佛像舍利弗啊，介绍维摩诘啊，原来这一个维摩诘其实是无动佛的妙喜世界中的，这个维摩诘自己啊说明自己，我是从清净的妙喜世界来到这个娑婆国土的啊，视线来的，这为什么？为教化众生，被教化众生呢，不与愚乱共和，就是说我呀虽出淤泥啊，就是不敢淤泥，但别众生烦恼会众啊，遇见如动无来，这大家都想见这个如动无来，维摩诘啊就不起一坐，以他的右手啊转取妙喜世界，把如动佛啊和他的菩萨声闻众啊，全部都接到什么安摩罗树原来了，就是我们说这个叫什么提耶尼这个地方。释迦佛啊，免诸大众，告诉大众说，菩萨你欲得清净国土啊，当却无动无来，无来所行，无来什么叫无所行者，唯有无不行。第十三，法供养品。第释迦牟尼佛啊，就为弟子啊，实际翻译来说这个经的功德，就是这个福气，这是从什么？都是从法生的。所以说，诸供养中啊，法供养中，你能明心见性，你能以此自觉为觉他，就是供养。就是供养啊，要信解受持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去依自就行的， 即是以法供养如来，就是你不自己通达了这个深入不入法门，而且以种种的方便让大家都能做到这样，都能解脱，这就是什么？以法供养如来。我复自说啊，因地为略盖王子时，就是讲他因地做王子的时候，略盖王子是从禀受法供养之教，所以说呢，要一义不一语，一字把这个字义啊，一鸟一经不一不鸟一经，一法不一语，后面还有一品。后面这个第十四品呢，就是有无通分的最后一品啊。那么法供养品以后，那么就诸佛、诸祖、大菩萨、弥勒啊，令这些人呢，在流通啊，这些天王大家都拥护这个受持这个维摩诘经的啊。摩诃那佛还告阿难，此经啊名维摩诘所说，通上前面所说的那几点经名，一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这个就是维摩诘经的一个大致的梗概，因为下面呢那一段呢，他就讲到了这个，因为他是维摩作主，肯定对维摩经肯定很熟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天呢，大致上跟大家简单的过了这一遍。下面我再听一下这个原文啊。这维摩作主就问了，说经云呐，诸菩萨各入不二法门，维摩默然是究竟否？是曰：未是究竟。下面我们把这个经义是大概说了一遍。我那个不大菩萨都说自己是怎么样入这个不二法门，到最后呢，维摩诘就默然。那默然呢，这里面就有人问了，说这个维摩他默然究不究竟呢？这里面这个师父就说：未是究竟，甚已若尽，第三卷更说何时。那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它总共有三卷，第二卷呢就是讲的这个无不二法门，那么第三卷紧接着就讲了从其启用出现种种的神通方便，对作主两九曰，请禅师为说为究竟不一。他说究竟哪里不知道，说如今第一卷引出十大弟子助心，怎么样助心呢？说怎么样净土嘛，对吧？随其心境的佛土心。第二，诸菩萨各说入不二法门，以言呢显于无言，都说自己啊怎么样入不二法门。到最后呢，文殊菩萨是无言，到维摩的时候连无言也没有，所以说维摩其实是不以言不以无言，不默然收前面也。前面好像是子曰之子，那还不是曰，到维摩那时候就出现这个曰现界。第三卷从默然起说，但你不能说这个早晨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还有什么从默然起说，出现种种神通妙用，作主还会吗？就问这个作主，那么回答是说奇怪如是。哦，真是奇怪。是一个以为如是，却马上把它否定了。怎么如是啊？以为如是，曰何故为是呢？什么又不是呢？是曰且破人执其，这无此说。说这些说法都是为了破你的执，并不是真有一个什么东西要给你啊。因为佛有人就说了，我就是这个大智和尚，有徒弟来问他法的时候，说师父我来求佛法的，师父怎么说的？你这样弄错了，我没有东西给你啊。要做如此，要去经历，只说色心空气应见本质，且叫伪心无真心，就说体力上啊，你不知道装模作样种种这些，怎么样才是真心呢？你不要在这个语言纸墨上去搞这些东西，这些都什么无幻无化。 但会证明两次变得性的本体。所以名字其中也所有的这些名字、啊、都是从体命名啊，从体启用，用归本体啊，启用不二。所以说没有什么本体啊，也没什么用，这是没办法争的啊。所以古人道本透追溯啊，不遂矣。一也非一，就是证明两字假号。还说什么究竟不究竟呢？就说你这个证明这两个字，它也是假名。你不要知道分什么究竟呢，还是不究竟？无前无后啊，非本非来，非尽非明，只是是众生本性不适宜解脱。若不见性人呢、啊，终生不见。我说叫终生啊，当下见性，当下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好，就是这一段，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我歇一会啊。
各位师兄看一下对这一段，还有这个陈师兄前面总结的这个维摩诘经三卷十三品十四品，总共前面总结的这些准备的特别充分，还有后面讲的这些，咱们入般若法门啊，维摩默然啊，这些首阶大篇啊，对这些有什么要和那个陈师兄上来讨论的，或者是有不同意见的，上面说，直接上面说打字也行。这个前面有个地方我想问一下陈师兄，就是前面他有个地方问那个维摩诘主，问这个维摩默然是否究竟，然后后面他的这个大众慧海他是问是究竟有第三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就是我不要这个大众慧海的这些答解答，陈师兄你能不能够解释解释这个维摩默然是究竟啊还是不究竟啊，就是你自己能不能说一下，我不要听这个大智慧海的这些说的这个他说的是因为有第三卷要起妙用，不能光住在体上，就说是我不要从这个方面说，你能不能说一下。
就是按照这里啊，就没什么说你究竟呢还有说什么不究竟的，你说他究竟呢你也可以用究竟的话来说，你说他不究竟呢也可以说，我个人的观点啊，
就是说是也行，说不是也行，就禅师家就是左画左圆，右画右圆呗。
哎，师兄，再其他师兄再看看，如果需要补充的也上来，有哪里需要说一说都上来说。没有，我就继续了啊。啊，声问，万法尽空啊，实性一二，譬如水泡一散。更无在何，说万法都是一样的，实性也是一样的，万法它也是因为人分别才有的，实性一二，譬如水泡一散，更无在何，就像你一下悟到这个理，那你说还会不会再像以前糊里糊涂啊，对不对？就像这个一下矿变成了金，这个金它还会不会重新变回成这个矿吗？一散更无再合，生死更无再生，即是空无，何处更有实性？即是空无，哪里还有实性呢？是说泡影水有，你这个泡没有你水，泡散可即无水，就算你这个泡散了它也没有离开这个水，生因性起，生死起源性灭，说我们这个身体啊它会坏掉，但是呢坏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本性它不坏，像那个楞严经中啊 有那个高僧地方去问过佛，说人家都说这个生死以后一世永灭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告诉他，我告诉你有一个，他不是你的生气，不是你的生气是生灭的，我跟你指出这个不生灭性。他说你从几世见到恒河水啊，他说我很远就见到恒河水，是吧？你现在五六十岁见这个恒河水，你的头发也白了，脸也皮也皱了，你的眼睛好像那个视力也不太好了，但是你这个人间的见性呢，它没有变的。你年轻的时候见，你年老的时候也是这么见。比如说我的眼睛呢，都看不到了，都近视了，都老花了，但是你戴上眼镜的时候它又看到了。所以说这些色身呢，它会变化，但是你这个能见的心呢，它没有变。所以生死体言心里面，既然有心将出来看看，你这样说他有心，你能不能将这个心拿到我们看看？师曰，有心有明照否？他还是有点不信，说既然有心，你能不能把心拿来给我们看看？他的师父就说，你信不信有明天吗？他说我信。他说你能不能把那个明天拿来看吗？或者是因为你看现在今天就是明天的过去吗？你能不能把昨天拿过来看看？哎呦，他也没办法。他说明天确实是有，明天不是没有啊，因为人人都晓得还有明天吗？对，如今不可得，这是不可得。一个明朝不可得呀，不是无明朝，就是说这个明朝不可得不是没有啊，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它还是有。与今日不易，明天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将信也信啊，万劫听不见。你无有人不见日，不是无日。再有人呢，就像这一个我们讲的这个佛性啊、慈性啊、法性啊等等啊，说它不是没有，但是呢是因为人不见，并不是因为说你的人不见它就没有了。无相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不是无日。这打的是个比方，因为有人不见日，不是无日。好的，这一段我稍等一下。有一个讲青龙书做主问，这个青龙书就是过去讲的金刚经的那个书啊，书抄。你在讲那个唐朝的时候，那个周金刚啊，讲金刚经的，跟你讲金刚经书，可能是对于金刚经的注解啊。经云无法可说之名说法，无法可说何以可以广说诸法，还是如何起飞呢？这个师父说啊，为般若体啊，毕竟清净；不体啊，毕竟清净。唯有一物可得，无物可比拟。因为没有任何什，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它比拟。唯有一物可得，是名以无法。介于般若空寂体中，具何刹之用？正因为有这个我们的般若空寂体，所以才有我们的这个用，这个何刹之用。所以过去的台词都是什么？信手拈来，不念一经场呢，就是什么障有精神，既无事不知，是名说法；不名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好，这一段我到底下面是这个有一个讲华严经的作者说，禅师无情是佛否？说禅师你信不信无情是佛呀？那个师父说，我不信。无情是佛的话，那活人应该不如死人。假如无情是佛的话，这活人还不如死人。死与死者他们应该都是佛，他们应该都比我们人还强，对不对？大家想一想，经云佛身者即是法身，我们所说的佛啊，说的佛身啊，是指的是法身。这个法身是从界定慧生，从三明六通，从一切三善法生。说要说无情是佛者，大的无尽便是应作佛去。这禅师真厉害啊！这个讲华严经的作者就被这个禅师问的啊，说 这无情是不是佛啊？我们讲轻轻脆弱，苏东坡看不到吗？有一个那个苏东坡居士不是写的吗？轻轻脆弱啊，都是什么无非般若，句句黄发无非般若，都是法性身啊。他这里这个禅是怎么说的？我不信这个无情是佛，他们要是佛的话，这个活人不无死人，这个死猫死狗死驴他都是佛，他不比我们人心呐、啊。哎，师兄也可以问一问啊，师姐也可以提一下问。我所说的这个佛身啊，是从法身的讲的法身，三明六通啊，界定分等等啊，都没有离开我们的法身，所以说从一切算法身。要说无情是佛的话，三者晚一要是佛的话，大概无尽死去应该做佛去，这个死猫死狗他们都已经做佛去了，是啊，十方世界最灵物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最灵的。为什么有灵呢？啊，但你不要真有一个灵派啊，我就是这一段有法师问，哦，我没讲，说持般若经呢有功德，有很多功德，说这个灵信不信呢？法师说我不信，假如一念传十余卷皆不堪信也。是曰生人实孝自有感应，非是白骨能有感应，今是文字纸墨，文字纸墨是性空，何处有灵验呢？灵验的在持经人用心，所以灵不灵验的都不在外面的这些东西，不在经，不在外面的东西，在什么？在你自己。所以神通感悟是将一卷经啊安坐案上，无人受持，自能有灵验否？是吧？你把那个经放在那个案上，又没人受持，它有没有灵验呢？金刚经说在这处处若有此经呢，即为什么？即为有佛，是吧？都应该恭敬为傲，持般若经最多功德。不持般若经有没有功德啊？说你要持，你要说有功德的话，就是无功德。不做功德想视为功德，你还要持，就是说你要真持般若经，不是念念诵诵、敲敲打打那样的，就像维摩诘居士那样，那才真持般若经。但那样才可以持般若经，就持经不被经转。说您信不信而不信，说得很清楚了。人家都说此什么经有很灵验啊，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就讲了很多，过去有一些讲灵感啊，讲什么灵验的很多嘛。啊，那师父就答了，说感应呢、啊，是因为什么？自诚用心，不是白骨能有感应。感不感应不是外面的那些东西啊，经与心意啊，经是文字怎么，文字怎么性空。后面有进一步讲，所以神通感悟啊，都是在什么？作为理念啊，都是在当人自己啊，还有什么？要真持经啊，不能受持那个理念，是吧？那经放在那里有没有值？好、哦，这一段。哎，我发现我的这一段已经讲完了，那个刘师兄啊。
哦，嗯，谢谢陈师兄。看大家对那个陈师兄讲的这些有啥？有啥要交流的吗？就是尤其是上面的那个无情是不是佛呀？无情是不是佛呀？还有信这个吧？还有这些持经的如何持经呀？就是有没有什么要上来交流的？打字也行。如果没有交流的，没有一个啥交流的话，就下面一个师兄吧。下面有林苏师兄。林苏师兄接着讲下面的内容，中间如果有人上来说，直接上来说就可以。林师兄，林苏师兄，
要不要先贴文呢、啊？
真的有点勉为其难，因为最近实在太忙，我前面还有两个人，我就没有准备嘛。完了 ，OK， 就这样吧，先。
没事，我们大家一起说。
OK。
对，我们
就这样。刘师姐呢？僧问何者是佛？师曰：离心之外，必无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师曰：心是法身。 为能生万法，故号法界之身。起信论云，所缘法者为众生心，第一此心显示摩诃眼意。又问何名有大清卷，内在那在一微尘。诗曰智慧是经卷，经云有大经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千界内那在一微尘。一尘者是一念心尘也，故云一念尘中演出沙河集，时人自不识。又问何名大一城，何名大一王。诗曰身为大一城，心为大一王。经云多闻者善于意，不善于言说，言说生灭亦不生灭，亦无形象，在言说之外。心为大经卷，心为大一王，入不了了识心者，不明善意，只是学与人也。又问多若经云度九类众生，结入无余涅槃。又云实悟众生得灭度者，此两段经文如何通会？前后人说结云实度众生而不取众生相，常疑未决，请师为说。师曰九类众生一身具足，随造随成，是故无名为卵生，烦恼包谷为胎生，爱水喜润为湿生。梳起烦恼为化生，悟即是佛，迷号众生。菩萨只以念念心为众生，若了念念心即空，名为度众生也。智者于自体本际上度于未行，未行即空，即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从读的这一个段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啊，这是有问有答的。但是其实呢，前面的问后面就有答。那我先来慢慢解说啊。僧问何者是佛，就有的僧人问道什么是佛。诗曰呢，离心之外既无有佛，离开心啊心外就没有佛。那又问了何者是法身，就是什么是法身呢。诗曰心是法身，为能生万法，故号法身界。心是法身，能生出万法，所以叫法身界。起心论云，所缘法者为众生心。起心就说哈，不称作法的就是众生的心。第一此心显示摩诃眼意，按照这个心显示大乘之教法。摩诃眼意呢，摩诃眼意呢，就是摩诃眼那之略称，指大乘之教法。为南宋啊，在呢僧呢求摩陀罗之德号。因师广演大乘教法呢，故称摩诃眼意。唐代呢又称摩诃眼那，又称大和尚。大乘佛教呢称大乘教，略称呢大乘，梵音呢摩诃眼那。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
摩诃眼啊，摩诃眼那或摩诃眼，因自称呢能运载无量众生，从众生大生死大河中，从此岸呢到达菩提彼岸，成就佛国，故呢又把那个原始佛教和部落佛教为小乘或者二乘，传呢印度本土的大乘教呢即北传佛教，主要是指中国佛教中的汉藏两大系统。从信仰修正方面来说呢，大乘佛教呢认为啊，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同时存在，释迦牟尼佛呢是众佛中的一个。信仰者呢通过菩萨行的六度，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修行呢，可以到达佛国，也就是菩萨意为有大觉心的众生，就是觉悟的心的众生。 扩大了成佛的范围。六小乘佛教呢，要求寄生断除自己的烦恼，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修行，纯是出世的，所以大乘佛教基础它为自了汉。大乘佛教呢，就是佛法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把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为目标。他们认为修正需要经过无数生死历劫修行，以摩诃般若就是大智慧，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断除自己一切烦恼，更应以救脱众生为目标。因此呢，他既是出世的，又强调要适应世间，开大方便门，以引渡众生。啊，这一段呢，主要是解释这个摩诃衍那，因为这是一个词，嗯，后面有刘奇峰，你这个贴的是，是什么？是中间的一句是吗？
没有没有，我就是，你讲的哪，我给你贴到哪。你讲的那个前面不是整整贴了一大段吗？你讲一句，我就给贴一句。
好的，好的。啊，下面呢就是，没想到，不行，摩诃衍那啊，又问何名有大经卷，那在立微尘。贴的太多了。诗曰呢，智慧是经卷，就是前那那个有问啊，什么是大经卷？那个诗就曰，智慧就是经卷啊，就像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他所说的所有经卷都是流自他的，是他的智慧的流露啊，是这个意思。经云大有大经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纳在一微尘中。我记得我刚刚信佛的时候就读到一本我不记得是谁写的，当时就说一微尘纳三千大千世界，随着就是心无心法的心无法打坐啊，现在呢对，就是说这其实呢就是说每一粒微尘无不是大千世界的所解见啊，就是这样。一尘者是一念心尘，故云一念尘中演出河沙气，时人自不识。就进一步解释呢，这一个尘啊，它全是有一心念，心念尘。哎呀，你看不清楚，今天眼睛怎么回事？
太小了吗？
我怎么看不清楚了？眼睛有点，最近太累了，看不清楚。
那我贴的大一点。
我再加大一点吧，就是我贴的也太多了，所以就是，算了，对不起啊。摆了一个深眼，今天开车出去没来得及戴眼镜。那个讲到哪儿？啊，又问何名大义成，何名大义王？啊，诗曰：身为大义成，心为大义王。其实前面有问，后边都有答，就写的非常浅显易懂。啊，经云：多闻者善于意，不善于言说。就像刚才师兄讲的那个维摩诘说经，您已经讲的言说，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言说生灭，意不生灭。意无形象，在言说之外。心为大经卷，心为大义王。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这一切都不在心外。若不了时不了了时心者，不明善意，只是学与人也。就是如果不了达这一个这一点啊，只是就是言去用语言解说，这样的人呢， 也就只能是称之为他就是一个学语人，就是啊，只是口头说，并没有深了这个无言说的深意。啊，就是说，用我们修行的方来说呢，就是说，你没有证悟到那儿，你只是用你有相的心，用你的思维心去说一些，就像就你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因为经常听嘛，把一些很了义听的究竟义用思维的心去讲，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比如说经常有师兄问什么是明心见性，那么其实每次问答的时候呢，齐老师也讲得非常清楚啊，但是这真的不是说用你的思维心去能揣测的，因为它是超越思维的，你只有通过心中意，借助心中心这个法呢，这是其中一个法，你借助这个法，你真的去证到了，对，最起码对实相有了悟了，你才能够明白师父所说的。所以就是说，在没有心中心法吧，其实三年非常非常非常宝贵。那么只要是踏踏实实的修，心念耳闻如法的修，其实真正体悟实相是非常容易的。那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就像我们读大手印反复的读，记得刚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读大手印刚开始是读不懂的，随着你打坐的深入，那你的对这个经验的领悟啊体悟啊，最后你真的是悟的是不一样的，每看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如果我说的不对，师兄你可以补充啊，我是这样理解这个的。用问经云，用问经，般若经云，度九类众生，皆入无余涅槃。又云，十无众生得密咒者，这两段经文如何通会？其实他前面这是问，后边紧接着就又有回答了，前后如何通会？前后人说皆云十度众生而不取众生相，关键在这儿呢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十无众生可度，常于未觉请师为说。师曰，九类众生一身具足，随造随成，是故无名为卵生，烦恼包裹为胎生，爱水滋润为湿生。这其实他这个前面这一句问话，后边呢吃那答的呢，就是对前面的那一些无论卵生胎生这一切呢，只是一个的像去表述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呢，就是真正度众生呢，你在你有众生可度的时候呢，就根本谈不到度众生。只有你就像佛缘里没有众生，实际上。真的你这时候才能谈得上度众生，因为如果你眼里如果你认为有众生可度，实际上自己还是众生的，所以就谈得上众生。这边无论什么这生那生的胎生卵生的都是一回事，都是一个性。悟即是佛，迷号众生，就是如果你悟到了你就是佛，如果你痴迷了就是众生。之所以有一个这个相有众生这个相可度，那你就还是众生呢。菩萨只以念念心为众生，若了念念心体空，名为度众生也。度众生实际上就是这时候说的就是前面师兄以前我们学了很多那些公案啊，就是三门体空，当你没有证到这时候，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说认为有众生可度，以思维心去认为常常说啊，我在度众生，我为了众生去做什么什么事去做一些善事，实际上这还在世间法里，还在轮回里，远远谈不到去度众生。菩萨以念念心为众生，但是这个念念心呢，又是念念心起空的，所以呢才是真正的度众生。智者呢，于自己实际上度于未行，未行俱空，即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林师兄，要不要到这儿大家讨论一下前面的这些讲的？
好的好的，有问题
就是
可以随时上麦。
对对对，有问题可以随时上麦，直接上来说。对前面的这个或者是否一直到这无众生可度的这个许文杰，你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要不要上来说？
我呀，看这段啊，也是看到昏昏迷迷的，所以说刚才用思维看一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又找不到这个感觉。这个东西为什么说度是吧？度尽天下众生是吧？收入众生可度呢？后来我就想了想，为什么这样的是吧？动了一个心思，一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他都已经没有相了，这王八羔子他怎么可能来度众生呢？是不是？是这样的，嗯。这个声呢是怎么理解的呀？大家也可以说一说。
众生相本来就没有，是你觉得有了我，所以就有了众生。然后这时候，然后再去所谓的有了悟道，你本来就是无我的，本来就是无众生的，本来就是无佛无众生的。这时候哪来说度众生的事了呀？没有说度众生的事，这时候是名这个已经灭度了无量无边众生了，这就是是名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就是《金刚经》说的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的诸众生得灭度者。就是没有众生相了，没有众生相哪来的众生可得度啊？这时候才起个假名说是度了众生了。
所以秦老师每次回答问题的时候，师兄也在问啊，明心见性，怎么样？秦老师也常常说，明心见性只是修行的开始，因为你只有明心见性了，你才能够你三轮体空嘛，你才能去把这些都空掉，不着这一切相，才刚刚开始去起修，才知道。怎样才是真正的去度众生？其实这真的就是上小说。师兄还有什么问题？
对，是明心见性是修行的开始，这是对那些把明心见性开得高高在上的人说的。他们觉得明心见性了不得了，了不起了。但是其实他就说是，他就只是开始嘛，他只说该让你明白怎么去修行而已，就这么简单。就是你啥时候不把明心见性开到一边，你根本。离明心见性很远着呢，你都挨不到边。这时候说什么后面的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啊，说这个干什么呀？就说是你无非就是把这些众生呀、明心见性啊，通通的都给他踹到一边去。这时候才有少分相应，这时候才称之为真修行。这时候你说他是明心见性也可，说他都是度众生也可，就是这样说。这是善巧方便而已。就说这个九类众生哪有九类众生可得呀、你看他怎么说九类众生的？他说无名为来生，哪个都是我们都是无名，无名而生的，一念无名，自性本命，忘记一念认名，由此而产生了我们这个色身嘛，就这么来的，我们不就这么来的吗？这就是无名为来生嘛，我们自身本来就是来生，不是说是心外有个来生，烦恼包围他一生，我们无时无刻都在烦恼里面滚着呢。你百年三万六千顷，不在愁中即病中呀、这就是烦恼嘛，这就明明就在这胎生着呢，就在这烦恼之中胎着呢，这就是胎生嘛。他就说的是，禅师在说法就是都是贴着你的自己的身心说的，不会给你讲那一大通教理，说这个什么是来生，用科学的那种方法给你分析是如何是来生，如何是胎生，那你说那些教理好像和自己没有任何。没有多大益处，跟你说那些东西无非是就是增加你的一个知识而已，好像就是一个知道的越多就变成锁着账了嘛。你这么说，无名为来生，烦恼包裹为胎生，这时候就知道哦，我如何去修行，这就是贴身衣物嘛，这就很贴切的这种说法嘛。这时候我还说什么九类众生呀，一类是众生，一句九类众生都不在自己的心上，前面不是说了吗？如何是佛呀？离心外即为佛，心外无法呀，佛也不在心外，心外有法的是外道，法上不可得，法的不可得，还说什么心？这个心可得不可得呀？这个心也不可得，心不可得的时候，佛还可得吗？这时候说佛可得吗？就是无有佛可得，无有佛可得，还有众生嘛？哪来的众生？受众生得度者，无有众生。这时候起了假名。叫开悟，叫正道，叫成佛，这时候佛又不可得了，说他是开悟，就是所谓的无修无得无证，这时候正是有修有得有证，无修无得无修正是真修， 说你这个这时候才入了修行的门呢，无修才是入了修行的门呢，就是无修是真修，无德无德就是真德了，无德已经是正的果了，无修无德无正，这时候已经正道吗？这不就有修有德有正吗？所以说有修有德有正，无修无德无正，这都是圣已经到这地方，就是开这个口干什么呀？无非就是为了禅师们都是在供奉顶上落草的人，这不就是落草为人吗？不就这么落草着的吗？所以说一切皆不在心外，这个心也不可得呀。所以老人的六种明心见性，那五条最后一条是什么？明心见性了不可得，心性皆不可得，咋不见这个呀？前面光说是心明心虚妄呀，见性本有呀，心有心生呀，心这种种啊，说了这么一切的，说到第五条的时候，这个心性都了不可得，你说哪一条是这个明心见性啊？说到这还不够，说到这还不够，哎呀，大家把这个明心见性，哦，这就是明心见性啊！这时候还有你开口的余地吗？没有你开口的余地，老人接着跟你说，阿是见性考辞了，没有这个明心见性这一回事，大家本来就是佛，轮得着我跟你在这说三说四吗？所以这时候才就是度众生，这时候他才到这才说的这个《般若经》里面的这个《般若经》里面的这个劫入无余灭涅槃的都是十无众生的灭度之，这是九类众生劫不在自己的心外呀，不是说是离开我们的心外有一个胎生有一个卵生这种种众生，然后我们要去度化他，让他们往生到种种清净庄严的佛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说那都是心外求法呀，那都是心外求法，那都是外道。就跟这两天发看的那个视频，那个老师在那个内蒙古的那个包头的那个视频，就说的这个超度的事，就说这个超度的事呀，就是也不在自己的心外，就说是你如果自己不肯啊，就说是在中阴境人死了之后，在中阴境界中，如果不是自己肯解脱，你这是诸佛菩萨也无能为力。他你说是人家可以解脱，但是人家发心求解脱了，人家在中阴身中一听到你那个指示，哦，原来这样是对的，人家自己求解脱了，不是说你来让人家解脱的，你有什么本事让人家解脱呀？如果这样有本事让人家解脱，诸佛菩萨早都把我们解脱了，还用得着我们到这来？所以说解脱唯有自己肯才能真肯呀，一切无非都是为你自己所设啊，不但你自己肯到这儿，这别人都帮不了什么忙，就老人再来又有什么用呀？老人自己来又有什么用呀？没用，你自己不肯解脱，法都放在来了，你自己不肯，那有什么办法？还不是把我们结过一身呀？就是空度余生嘛，是解脱是要靠自己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拆这宗门的珍贵啊！宗门的珍贵无非就是自求自悟自证，不依于他，这就是这样。所以人家说无师智，无师智，本来有之智，哪来的师从师而得呀？不从师而得，更不从其他而得，不从师果说什么得不得？就是这个。所以就是这是前面说的这个贪婪痴法这些，那个前面还有说的这个一大大心见那欲为尘呀，这不是所说的戒子那须弥吗？戒子那须弥的根源吗？那个人家问那个什么，问那个李翰林啊还是什么，他说。戒子那关爱，戒子那须弥意志如何呀？这个禅师说，我听说你这个饱读诗书呀，读书破外卷，那时候破外卷应该很多了吧？说从上到下只看你就跟椰子一样大，你的这个外卷书像什么书桌呀？你这个一那么多诗书折在什么地方了呀？就折不在自己心外，那不见。那戒子那须弥，一戒子就是一须弥，一须弥，须弥山大不大呀？就一为空，无众为空呀，就是了不可得嘛。一为都不可得，说什么须弥可得不可得嘛？这时候才是一为那一戒子那一须弥。
我们常说佛法不离世间觉，这个觉呢，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觉悟到，度众生。食物众生可度，实际上呢是你是在度众生，但是没有一个度众生的在，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我，这点呢用光用语言去说是无法 你去用意识心去体会呢，你必须去修正，只有修正到了才会怎么说呢，这就是你才会明白，他不是说的，他是悟的，真正到这时候呢，就是你本来是佛。所以就是举一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炒菜，这个菜呢你刚放到锅里，你就去想象，哎，那个菜炒熟了是什么呀，实际上你根本不用去理会后边是什么，不用那么去琢磨呀，费尽心思，你尽管去做了，去把菜炒了，菜熟了你自然就知道它是什么样。修心也是这样，其实心意的这个法呀，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哎，现在其实我反正就非常的棒。其实你只要是真正的按照法本所说的心念耳闻，老老实实，别去弄那么多这个那个的哈，非常非常容易，真的让你就简直，我可以说我长这么大很少哭，但是修心意以来，真的是下座以后痛哭了很多次，太感恩了。佛经，你这三祖所说的哈，每一句话句句真实不虚。但是呢，这一切一定要你自己亲证。三年时间啊，非常非常快就过去了。这个千座非常非常宝贵，希望呢，就是说还没有完成千座的师兄呢，一定要踏踏实实。这东西来不了半点虚假。你上座你就心念耳闻，什么都甭管，就这么简单。你真这么做了，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快的时间，就能让你体悟到三祖所说的所有，他那书里写的所有的东西，真的是你心静下来，他就特别特别简单，是自己这个心老去追求啊，我将来是什么，这个菜炒什么什么样，老有这颗心去寻找，不把这个心吸下来，永远不记得，也许这个菜就糊了，你在那想想，这个菜根本就不会，所以你就是又错过了机会，这一生又是这样啊。这个说出来啊，大家共勉吧。啊，师兄们还有什么啊？关于上面这一段想探讨的啊，打字啊什么都可以啊。看见，
所以就说说点修法后面啊，其实那就太远了，说杜先生的事都太远了。你就现在当下一念断除了了分明的，这时候这已经就是成佛了，这已经就是度过众生了。你这时候还找个我上哪找个我去啊？无我无众生，这时候不就已经度过了吗？说那么远，其实那个后面说的再说到后面就很远了，那个都和自己不贴近。你现在就当下一断，就这样，这时候已经度过众生了，起个假名而已。老人说话的时候就是这么就这么落草，老人那就是老人落草语，他后面自己就是有什么灵的不灵的，就是有什么都是自己都自己。哎呀，行了，请你上来说一下吧。
没有，你这一念一断就把所有的众生都住了，我是有点感觉到，就是说
所有众生在你心外吗？
众生不在你心外，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喝老酒呢？
啊，那就是因为他在你心外呗。
哦，你这个真的是说的很对啊，但是其实我是一个猪猪认识的。我认为你住众生的话，就从我本人来说的话，我认为你还是从顶级入学的吧。你说你一念就断了就住了众生，佛的一念
没事，
佛的一念早就断了，我看我们还没成佛。
啊，没事，不从点击做起啊。你这个一念断除是不重在点击做起的吗？
所以说我
一念，
所以我说你一念断除只是住在你自己的，你没住众生，一直都没有的众生相。
有你有我，这都还没有在一念断除呢。
哎，你放心，有你有我住众生，那也是住众生，知道吧？方便说是你有相的住众生，不是住众生。现在来说的话，有相的住众生都是住众生，那是方便说而已，知道吧？你要是住了众生嘛。是吧？哪有众生可度呢？你要说没度众生的话，那你不是实实在在的让你成佛了吗？咱们不是
这不就是不就是为了实实在在成佛吗？难道还为了成个虚幻的佛？
哎，
难道咱又想解释假？咱又
成佛，实在的佛？那我你要是成实在的佛，你要是不成虚妄的佛，不是说嘛，凡所有相嘛，皆是虚妄吗？这不是
对啊？所以这时候就是对啊，这时候是这时候就是佛也不可能。
啊，好的好的，到这里就别再弄了。那个，我就是针对你刚才那个话说一说，你看再往下继续。
好。
嗯，时间快到了，还要接下一段吗？
就不接了，咱这讨论一下，就下节课再说嘛，反正马上要下课了吧，应该。
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计划提出来。
我稍微说一下啊，这个讲法的时候，一破一立是必须要遵循的规律。老人到最后说了一句阿腿建议开出来，正好是破大前面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说为什么说一字的时候，他是破前面文殊菩萨让他再继续讲法，包括他49年说教。但是呢，我们往往在说法的时候，到这个就取后面半句，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不对的。你应该一脚踹到垃圾桶里面，这个时候你要破一下，对吧？哎，你一脚踹到垃圾桶里面，你别说，哎，你先踹到垃圾桶里面。你看啊，我们说大圆满让人成佛最快，是吧？你千万别忘了再说一句灭道最狠，或者是灭佛最快，是吧？你这样讲法才能一立一破。很多人呢都觉得一立一破，这不是遵守规矩了吗？你要想讲法，你记住了，千万别让人信你。当别人信你的时候，你要一脚把他踹过去；当别人不信你的时候，你要把他拉过来。这个人不敢跳崖的时候，你抱着他一起跳；这个人想跳崖的时候，你要拉着他。这个是讲法最基本的规矩。我发现啊，我们好多人就是弄到最后都喜欢讲半边法，什么半边法的话，你顶多百尺竿头吧，有立在刀刃上的本事，未必有人在虚空里走的本事，知道吧？就是说，反正这个我是自己啊，因为我搞文字禅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知道吧？就是说搞文字禅搞久了嘛，发现这个禅师他这个讲法，你看古代禅师他一讲以后，就要一个砰，最后把他所有讲的法都要去掉，或者是增重。是吧？其实今天王同学没来，我本来有机会还想向他请教这个真动，因为可能他对这个真动啊理解的比较就是说比较突出了，因为每个人可能对自己擅长的东西都要那个，这个就是讲法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啊。以后你们其实说老实话，我每次听大家讲法嘛，我也在，因为我本人就是对这东西是一窍不通的，然后呢，但是就是说老是讲这些规矩嘛，我发现禅宗里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么干的，知道吗？就是这个，我希望就是说，也不是希望了，就是我还是觉得大家斟酌一下，这个想法到底要不要一破一立，知道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什么，我们事物众生可灭度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那后半句，是吧？后面还有半句，就是一立一破嘛。当你先破的时候，你后面要立一下；当你先立的时候，后面要破一下。这个就是。我是感觉你还是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反正是文字禅，就是说大家也别就是说太相信文字禅，但是不是真禅，知道不？可能我这个人脑袋瓜刚被门夹了一下，所以说又说疯话了，不好意思。
你后面说的我没听清是啥意思，但是你前面说了一句，佛说的时候是一破一立，前面一立一破，前面立了那么多84000法嘛，说了49年法，后面然后把这些破掉，说了个啊。49年没说一次，这个地方我不同意，我开法不是这样的，我当即就没有说过法，他不是说是他前面说法了，后面再说过我没有说法，那是不是大妄语？他当时就没有说过法，师父一法可说。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说我们说，要说师父一法可说，三藏十二部经是什么？摆在这儿，师
在。这时候就是师父一法可说，你如果真没有在前面说，不就是罪孽吗？我是这样觉得的，可能说的不对，只是你接着说。
哦，你这个话可能我因为我发现你说法的时候，就是说，特别喜欢就是说，抓住这个空性，就是说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说这个是真的时候，你说是假，对，这个确实是一个。但是你要是他是说一，就是一字为说的时候，这不是已经正式说了吗？因为你刚才是把有破成空嘛，那我现在是把空破成有了。这也没什么的吧，只是说我可能这个说话的时候不太灵敏而已。你说这个三藏十二部确实不是经，那我现在告诉你，我一字未说的时候恰恰是说了所有。你觉得这怎么样？这是一破一立，这是一立一破吧？你觉得还有什么说不开的？你继续。
没有，我觉得 佛法不是建立和诽谤的这些，他没有建立任何东西。你如果非要说是建立的东西，那他就说
我没有说佛法建立。
你不前面说是建立，后面
说
是建立吗？
但是我也从来不说，佛法是什么都没建立。
什么都没建立，不就是建立了吗？
哎，你看，你要不要再把我的话转过来说，是吧？我是说了两句话，
还没离开四句百分呢。
哎，宋岩，我跟你说，四句百分那个是四句百分是吧？这个跟四句百分是一个不一样的。
好了，我的观点发表了。
你现在你听我说，这个我。人啊，知道吧？就是说你反正你见识你的，我见识我的，说不定哪一天我就知道你说的对了，然后我就可以扇自己一半耳光，知道吧？反正我
我觉得不对，今天大概时间也到了
好，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刘四师兄。
好的，你回向一下，还用回向吗？
不用回向，谢谢各位师兄，谢谢徐荣奇师兄，谢谢陈洪哲师兄，谢谢刘四师兄，谢谢各位来听的师兄。谢谢，我们下周四再见吧。